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圣诞节的专讲，题目是王的来到。正道的经文是以赛亚书9章6节。每一年到了圣诞节，听一听根据来自以赛亚书9章所写的弥赛亚歌剧，总是令人荡气回肠，充满赞美和安慰。作为唯一全球最大的庆祝节日，到底圣诞节最大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上帝的选民犹太人，他们对耶稣的来到有什么困惑？这位基督耶稣的降生对你和我非犹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从五方面来讲王的来到。首先，我们看到基督我王来，要重建人与神的关系。有人说，川普总统再次当选回归，是王者归来。这样说有点道理，因为你看他还没有上任，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要重新调整跟美国的关系。然而，今天人更需要调整的是与这位造物主上帝的关系，这只能透过耶稣基督。18、19世纪马太亨利针对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样说，基督的降生是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是永恒与时间的相遇，通过他，我们得以重建与神的关系。为什么说通过基督来重建人与上帝的关系呢？原来上帝造的头一个人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跟造物主之间，有着亲密无比的关系。上帝爱他们，他们也以爱和顺服回应上帝的爱。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受了与神作对的魔鬼的引诱，想要将上帝取而代之，自己来做主。这种忘恩负义的背叛，实在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犯下的大罪直接造成了跟神的关系的破裂，这个结果是相当惨痛的，就让全人类都伏在这位恶者的手下，他借着罪和死的权势辖制人，人无法自救，并且要在无边痛苦刑罚当中度过永远。这是一个何等令人绝望的事。感谢上帝，在这样令人绝望的情况下，造物主出于他爱和怜悯的本性，应许了将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要来挽回这一切。因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要把人赎出来，让人可以借着他的儿子重新的恢复与上帝的关系。这是一个何等大喜的信息。其次，基督我王来，为的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圣经说得明白，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是我们今天庆祝基督降生的原因。耶稣来，就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这什么意思呢？你看，耶稣十架被钉，死了，埋葬了， 就对付了罪和死的问题，因为这是每一个人都要走过的路。然后耶稣借着死里复活，把人类失败的历史的罪账一笔勾销了，付清了所有的罪债。这么一来，耶稣回头就靠十字架向魔鬼夸胜，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是打伤了魔鬼的头，给了魔鬼原来用于拘禁人的那个罪恶和死亡的权势，嘿，致命的一击。原来我们人可都是先被定罪，之后付上罪的代价而死，我们都伏在魔鬼这样的一个权势的底下。但耶稣这番作为，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好比把原来牢不可破的死亡大门给打破了一个大洞，此后叫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并且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逃出升天，唯有那些愿意借着信靠耶稣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唯有那些愿意借着洗礼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他们才能够出死入生，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权势，重新的建立与父神的关系，并且永远与神同住。所以这里的信很重要，这里的信不是单单口头上的信啊，或者曾经举过手啊，表过态啊。信在原文里面是信入，英文就更清楚了， believe into， 就是要借着信进入基督，借着洗礼归入基督。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自己从高座的宝座上下来，让基督登上自己人生的宝座，从此愿意听从他，跟随他，凡事讨他的喜悦，常住在他里面。那么这样的人虽然肉身死了，也能永远活着，这不就是永生吗？所以你看保罗，他蒙主耶稣呼召去传福音的时候，主对他怎么说的？主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怎么样？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哈利路亚，基督我王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他在十字架上宣告得胜，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这岂不是大喜的信息吗？所以基督配得我们永世的敬拜。今天我们庆祝基督降生，绝对不能忘记，基督来是为了替我们死，是为了救我们脱离永远的刑罚和死亡。诚如威廉布莱克 William Blake 他这样说，圣婴的降临让我们看见神的面容和怜悯，这就是人类被拯救的开始。的确，2000年前耶稣降世的那一刻就是人类被拯救的开始，何等欢喜，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这一位怜悯我们的父上帝，将荣耀归给愿意为救我们替死赎罪的基督。当然，这也正是庆祝圣诞节最伟大的意义所在，基督降世受死，救罪人，救你和救我。 第三，基督我王来会让那些自己想做主、自己正在做主的不安。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欢迎耶稣降生的，也不是每个人都看耶稣来到，对他来言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比如当时在犹太地掌权的希律王，基督的降生强烈的威胁到他的政权，威胁到他的做主做王，因此他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铲除耶稣。正好像今天许多的世人，你跟他传耶稣，他就要问，哎，信耶稣对我有什么好处没有？如果信耶稣能让耶稣为自己所用，那还可以考虑考虑。如果你要他背十字架舍己来跟随耶稣，那可是对他的做主有损害的，他可不愿意从宝座上下来啊。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他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他也要远离耶稣，他也要弃绝耶稣。讲到做主啊，最近轰动华人世界的新闻，就是那位高举爱情超过一切言情作家琼瑶自杀的新闻。纵观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任性自主的一生。你看他年轻的时候读高中，非要跟大自己二十几岁的老师谈恋爱师生恋，最后害这个老师被开除教职，下放到农村去工作。后来又为了满足自我，不惜当小三八年，非要熬到拆散别人幸福的家庭不可。现在他来到人生的尽头，他就说，我想为这个最后的一件大事啊来做主。其实他一生都是自己做主的。盖棺论定的说，他这一生的最爱就是他自己，追求的是自我的情欲得满足，不惜带给别人伤痛。他自己高坐在宝座上目空一切，他看不清楚是人的罪带来的人今天所经历的眼泪、病痛、衰老和死亡，他却把这些全部都归因给上帝。哎，是上帝的设计不好，他批判上帝。那当然他就离上帝的救赎、挽回和更新就越来越远了。比较可悲的是，他所高举的那种任性啊，敢爱敢恨，他所高举的那种以爱为名的各种情欲的满足，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受他影响的几代人。琼瑶只知道死亡是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但他并不明白，在上帝所赐的永生那种极重无比的荣耀的恩赐底下，今生的苦难都会是至淡至轻的。他自认为很聪明，翩然离去，能免受身体衰残的痛苦，但是等待他的却是那永远无法逃避的痛苦的刑罚。他要在那个再也没有上帝恩典的地方，为自己的任性、自以为义、自以为是、自以为能买单到永远。其实不单是他，想想今天世人也像这样，我的性别我做主，我要来决定自己是当男的还是当女的，我的身体我做主，我来决定我腹中的这个东西 是死是活，我能决定。哦，这些我思想的源头能追溯到那位狂傲要挑战上帝的曾经这样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然而他和以他为王的悲惨结局已定，基督我王再来就要审判活人死人，凡是将生命的主权交与他，以他为王的和弃绝他为王的，这两个结局将是天壤之别。聪明的你巴不得要选择永生之路，何必翩然离去，硬闯永死之门呢？第四，基督我王来给犹太人带来许多的困惑。许多上帝的选民犹太人至今仍然在期待弥赛亚的来到，他们对弥赛亚既是受难的仆人又是掌权的君王感到不解。难不成有两位弥赛亚要来吗？因为他们看整个旧约关于弥赛亚的经文都提到了一位威严荣耀的君王将统治一个永恒的国度。与此同时，其他的弥赛亚的经文却似乎描述了一位要来受难的弥赛亚，他要来承担世人的罪孽和罪恶。一个君王，一个受难者，两者似乎相互矛盾，让人困惑。哎，他们就是这样看耶稣的。你说耶稣是君王吗？可是往往耶稣行完了神才能够行的神迹之后，哎，他不趁机显扬夸耀自己的君威，反倒是默默地退到旷野去祷告，这哪里像是君王呢？可你说耶稣是受难的弥赛亚吧，可是他却不止一次是带着君王一样的权柄对人说，你的罪赦了，按你的信给你成全了，照你所愿的给你成全吧。哎，这些话最终也都成就了。这明明是来自这位无上权柄的君王，就连在十字架上旁边跟他同定的那个强盗求耶稣啊，你得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人还在十字架上立刻就对他说，今夜你必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完全像是出自君王的口吻，那样的带有权柄，那样的带有命定。所以他们很困惑，他们需要明白，为了承担罪孽，把人从罪恶当中赎买出来，弥赛亚必须是受难的羔羊。为了带人出黑暗入光明，带来永久的和平，弥赛亚又必须是得胜威严的君王。诚如学者 J.A. Huffman 恰当的指出，他说弥赛亚的主题啊，是由两条不可分割的线构成的，一条是金线，一条是红线。红线，红色的线代表受难，金色的线是君王，或受难，或掌权，或祭司与王权。犹太人和世界上人需要知道，并不是有两位弥赛亚要来，而是一位弥赛亚来两次，头一次来做 受难的羔羊，第二次来才是展现得胜的王者归来。讲到得胜，先前试探亚当，让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堕落的那一个，也前来以万国的荣华试探耶稣，让耶稣走他的捷径，通过拜他来得国。结果这位幕后的亚当，耶稣斥退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敬拜他。耶稣提醒魔鬼，不要忘了谁是真正的主，谁是独一配受敬拜的。那就更不用说那些小鬼了，他们看到耶稣立刻就高喊，哎呀，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啊。赞美感谢耶稣基督，他是胜过撒旦的君王。最后我们要看见基督我王来，他是全人类的救主君王。跟随耶稣的门徒都乐意见证耶稣是君王。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耶稣是犹太人的君王。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耶稣是带来福音的王。路加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拯救失丧的王。而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是一位道成肉身的大君王。我们看马太，他写福音书是特别写给那些熟悉旧约圣经的犹太人，目的是让这些犹太人知道耶稣是我们期待的犹太人的王，他是应验了旧约圣经里面预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他配得敬拜。这位犹太人的王是配得人敬拜的，所以马太还特别记载，有东方的智者，他们观察到特殊的星象，不惜花了近13个月，千里跋涉，特地要来拜这个新生的王。他们到处逢人就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儿呢？他们也不是空手而来，是预先带这个虔诚敬畏的心，带来了珍贵的礼物，黄金象征基督的王权，乳香象征基督的神性，那样的馨香，他是配受敬拜的神子。抹药是为基督将要受难和埋葬预备的。这三样礼物奇妙而充分地表明了基督的身份以及他将有的作为。圣经记载，马太记载，他们见了孩子立刻伏伏在地，当他是君王一样的拜他。可见耶稣不单是犹太人的王，也是普世人的王，配得敬拜。从马可福音看，基督是带来福音的王。马可福音开篇就宣告耶稣带来的是福音。马可福音一章一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也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福音是什么呢？马可在10章45节清楚地点出到底福音是什么。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福音就是耶稣为我们舍命做赎价， 救我们脱离死亡。耶稣是带来福音的仆人君王。在马可的笔下，仆人王耶稣展现他至高无上的王权，他医治各种的疾病，赶出污鬼，甚至一句话平息风浪。然而，这位至高无上的王是以服侍和牺牲来建立他的国度，他是通过流血舍身带来你我得救的福音，因此他配得你我以命相许的效忠，他配得你我永世的敬拜。然后路加福音让我们看见耶稣是那位拯救失丧的王。医生路加特别强调耶稣的人性，所以唯独路加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耶稣诞生的细节。他非常突出耶稣作为人子，有血有肉，是完全的人，能体恤人的软弱和需要，也因此让人体会到耶稣自己所说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从路加福音里面看到救恩和福音是这样没有偏待的临到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包括妇女、穷人、病人以及社会的边缘人，包括牧羊人。在耶稣那个时代，贫富悬殊相当的严重，牧羊人是属于低下阶层，他们没有地位和尊严，甚至连进入犹太人会堂的权利也没有。以畜牧为生的牧羊人，他们是待在野地里过着餐风露宿的贫穷的生活。然而神却特意让天使向他们来宣告救主的降生这么一件大事。有人说很可能这些人正在照看的羊群就是来年春天要送到耶路撒冷圣殿被献为祭的那些羊群。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现在天使要他们去寻找的就是那位将被献为最终赎罪祭的神的羔羊。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向人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然耶稣不仅仅是替罪羔羊，日后也证明他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他配得你我的敬拜。然后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看到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王，相对于路加揭示耶稣完全的人性，约翰就比较琢磨在让世人相信这位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也是完全的神，叫人能够因信他得生命。所以看见约翰开宗明义的就宣告耶稣的神性，说太初有这个道，道是与神同在的，道就是神。然后独有约翰记载了耶稣做的七个只有上帝能做的宣告。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天上降下来，让人永远活着的粮。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七个我是的宣告里面，我们一定能看明白，耶稣是重建我们人与造物主的关系的唯一的桥梁。通过他道成肉身，将神的恩典和真理向人彰显，让我们能够通过认识他、信他，就能永远的活着。这正是得永生的途径，这正是福音。对你我而言，这是大喜的信息。2000年前，永恒与时间相遇，谦卑降生在伯利恒马槽里的，既是道成肉身的王，也是带来福音、带来人与神之间的和平，更是配受永世敬拜的王。请问，你我要如何回应他呢？有两个应用。第一，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你自己仍然高坐在宝座上，他还不是你的王，那么2000年前为你降生、为你受死、为你复活、为你升天的救主，正以他无比的屈尊和向死亡夸胜的替死向你呼召，你可愿耶稣降生在你心里？你可愿借着相信他领你进入永生的真理，并借着洗礼归入他、归向他，以至于有份于他所赐的永生的福乐？你愿意走下宝座，尊他为王吗？巴不得你说，我愿意。那么，当他再临之时，看，就是你全人得完全的救赎，荣耀时刻的来到。如果说，你已经是一个跟随基督的门徒，一定要经常纪念主为了赎买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他付上的是何等的代价，恩德何等的深。切莫忘记主为我死，让我们愿意为他活，也就是从此为讨他的喜悦而活。那么当耶稣王荣耀再次降临的时候，你我就能在夸胜的行列中迎接荣耀主的再临，届时万膝跪拜，万口颂扬，基督耶稣是主。 在此之前，让我们庆贺因基督我王的来到，我们出死入生了。最后，让我们齐颂基督信仰的奥秘和我们的盼望。请，基督已经死了，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必要再来。阿门。